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伊娃，粤语员。那么他呢，跟我是同学，但是我们有很多年没有见过面。那么今天是借着这个机会在 Zoom 上见面，实在是非常的高兴。那么当然了，他也有很多值得我们访谈的内容，因此呢，请他到节目当中来，也跟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分享。好的，我们现在欢迎伊娃，那请你做个自我介绍。
好，大家好，非常感恩爽秋或者是雅秋哈，来请伊娃呢到这个情感夜线来谈一下哈一些的想法。那就像刚才雅秋说的。伊娃呢，是跟他是高中同学，没有想到，哇，40年以后哈，竟然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就是说有其他的这些学姐哈，来间接的呢，让语言知道，哇，爽秋竟然在台湾，太难得太难得了。那这个几十年过去了以后呢，其实大家各奔东西，那语言呢也在这个大学啦。然后呢，做事啦，出国啦，回来啦，哈，反正就是忙着家事啦，工作的事情啦，每天忙得跟陀螺一样的哈，在转。那在忙什么呢？当然忙的是一些红尘的俗事。可是啊，语言有一个特殊的一个状况，就是说，从小呢，语言很喜欢念书。那念什么书呢？什么书都喜欢念，特别喜欢就是。《论语》啦，《孟子》啦，这些所谓的中国文化的书哈，语言记得小时候呢，最喜欢就是开学注册拿到新书的那种感觉，很喜欢闻那个新书上面的那种印刷的那种味道哈，觉得哇，好幸福哦，拿着一些新书回家，赶快把这个书哈，用这个当时还是牛皮纸哈，给它包起来，包起来以后呢，就可以好好的去保护那本书，就这样子。那语言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很小呢，就很喜欢问说，哎，我是谁呀？我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然后呢，每天还要念书，然后呢，还要上学，然后呢，还要做家事。那然后呢，我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我虽然是喜欢念书，可是念书是为什么呢？然后经常就会问这些问题。然后我记得以前小时候在左营嘛，哈，因为语言呢。是军人子弟，所以说在左营呢，那个时候特别喜欢看一本书，叫做《十岁》，《十岁》是一本小杂志，哇，那里面各种各样的这个内容啊，非常吸引语言。其中有一个这个特别吸引的呢，就是在谈什么百慕达三角啦，在谈宇宙啦，在谈银河啦，哇，这些题目啊特别吸引语言，因为呢感觉到像这样子的题目呢。好像可以告诉语言说，语言是从哪里来的，要往何处去。所以说呢，这个大概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些特性吧，所以说呢，就喜欢在问人生的意义、人生的价值这些事情，一直问到现在。老实说，人生的价值是什么？人生的意义又在哪里？我是谁？我为什么叫粤语员？其实这些题目啊，可以一直在问哦。因为随着年龄不同的增长哦，那个我是谁的那个谁呢，他也有不同的层次。后来语言发觉哦，像这些人生的大灾问哦，完完全全看我们自己想要回答什么。这个不知不觉呢，就提到了一个题目。那这个题目呢，是语言在过去将近3年的时间，在一个叫做"科技人沙龙"的直播节目里面的一个主题。那这个主题是什么？就是说我们人到底怎么样子，透过觉知和自觉，能够了解自己是谁？哎，
好
为什
的，
么
那
要
么
到觉
我
知？
可不可以打断一下？
好，
因为已经
请问。
说了很多了，听众朋友可能对语言的过去、现在都有了一个了解，那么将要谈到未来， 那说实在，以原刚才说的他这三个特色，我最同意的也是最表面的，就是第一个，我知道他非常喜欢读书，而且他也是成绩非常好的同学。那么我们这些不喜欢按部就班读书的人，只喜欢读闲书的人呢，就是望尘莫及。但是关于第二点跟第三点，那是乙原的内心活动，所以我们作为同学并不知道。那现在他有机会跟我们分享，真的是非常的高兴。而且呢，他也提到了他做直播，又跟亚秋有了这种共通的地方，所以今天真的是非常的荣幸，非常的高兴，有一个跟亚秋是。算是半同行，但是也算是同好，因为我从小也常常问我自己，我是谁？我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听到我旁边的同学说我怎么样怎么样，另外一个同学又说我怎么样怎么样，我就想，我那么多个我，到底我是什么意思呢？我是这一个人呢，还是每一个人都是我呢？那时候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就已经头都快昏了，所以很高兴语言能够给我们一些。答复是吗？语言。
哇，这个我，怎么讲？就是说，他真的也是个大在问呢、哦。因为呢，在这个语言，在这个怎么讲？就是说，我的这个怎么讲？就是说，博士学位的一个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呢，就经常提到所谓的 social psychology，就是这种社会心理它和纯粹的心理学。他都是在探讨我和人之间的分别。那以前呢，好像都是囫囵吞枣。其实对于我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呢，要彻底的了解哦。以原后来自己的感受是说，他是一辈子都可以去追寻的，他有层次的不同。可是呢，如果说我们今天看到一个小小奶娃子、小婴儿，他从出生慢慢的长大，父母亲呢？每天盯着他看哈，祖父母呢，外公外婆呢，每天盯着这个小婴儿看呢，慢慢长大就发觉哦，这个小婴儿有不太这个怎么讲，就是说他的眼神还没有办法聚焦的一个状况之下，慢慢越来越盯着一件事情看，盯着一个东西看，慢慢越来越有神。所谓的越来越有神，表示好像他越来越知道他和周遭的环境之间，嘿，好像有了一点的存在的这种概念。然后呢，他知道他的父母是谁，诶，他知道他的哥哥姐姐，他甚至于知道他们家的小宠物的小猫小狗。这个时候，他慢慢建立了所谓的我。那这个我呢，其实就是一种存在感。那这是乙原自己的一种体会哈。每个人呢，对于我，也许有不同的认知。那事实上呢，当他知道他和别人、别物有了分别，那个我的存在感其实已经开始了。那可是，其实这个是大脑里面的感知的我，所谓的意识上的我的分别。其实啊，乙原后来呢，在这个探讨了身心灵的平衡以后，发觉那个灵，它是更难以捉摸的，它其实不是大脑里面的意识。它是与生俱来的那个本质，所以说这个是非常抽象，可是呢很有意思。如果我们一旦能够拿捏到、能够把握到那个的心，其实那个灵和我们中国人经常说的那个心，它是有关系的。因为其实中国人把说，哎，你到底有没有心啊？其实那个心和我们说，你到底有没有脑袋啊？好像有的时候是相互的关联，可是它确实是有不一样，就好像西方人说 mind 啊，理智啦、意识啦，或者是 spirit 或者是 soul 啦，它其实是不一样的概念。其实心和意识和脑其实不太一样。那我呢，以原自己的感受哈，自己的体悟，也有所谓的 physically，或者是说哈 spiritually。或者是说这种所谓的 mind 这样子的一种概念的差别，所以说有不太一样的状况。可是如果一个人一旦有了觉知哦，或者是他一旦有了自觉，哎，他开始发觉他的这个我 过去他所认知的我希望有一点不同的时候，他就开始走上了一种自我调整、自我改善的一条道路，非常有意思。
那
大
么
致
我
像
可
这
不可
样。
以做一种理解，就是说当一个小婴儿他还不知道我的存在的时候，那么他是一个非常根据自己的本能来活下去，不管是吃喝拉撒全部都是本能。那么慢慢的受到他身边的人的抚养、教养还有关怀爱，那么他就逐渐形成了一个他跟周边的人事物的关系的这种对应的感觉，那么他就知道哦，我是我，其他的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或者哥哥姐姐，或者是更多的其他的人。那么这个是一个好像到了长大，你的脑子跟你的心还有你的灵就有点分开了，是不是？我觉得好像我们就已经脱离了那个最原始婴儿时期那种非常纯然的一个生命的那种感觉，那所以就是一开始是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然后中间这一大段都是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那么到了语言讲的这个觉知，又找到了我的这个呢，似乎又回到了原来这个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的这个状态。但是因为经过了中间的这些心路历程，所以就不是像原来那种混沌初开、毫无所知的那种我，而是一个新的经过觉知，又经过了一些不管是身心灵的这些过滤也好，是培养也好，或者是营养也好、滋养也好，就变成了一个更清楚的一个我，是吗？可不可以这样去理解？
哇，我觉得亚秋哈，这个情感夜谈夜线啊，真的是很有水准哦。为什么？因为亚秋自己就是一个自我探寻的人哈，所以他会问出，他会谈出这样子一个 dialogue。事实上呢，语言自己也是在一直的在不断的希望自己能够提升自己的灵命的这样一个路程当中哈。谈不上真正的完完全全说啊，我已经开悟了，我已经什么呢？差得太远了。可是刚才亚秋说的，确实是有这种状态是什么呢？其实人啊，就说假定我们说这个小婴儿呢，他刚刚出生的时候，他带着一个他自己的所谓的纯然的那个本我，那个按道理来讲，他出生入他。初初的呱呱落地的时候，他没有受到任何现在式的污染。那他有没有受到过去式的污染？我们暂时先不谈哈，他至少没有受到现代式的污染。那所以，可是他为什么后来变成原来是一个好可爱、好可爱的，完全没有任何的心机，可爱的不得了的掌上明珠，或者是说哈这个天之骄子，慢慢为什么？怎么越来越讨人嫌呢？越来越调皮，越来越捣蛋，甚至于后来变成那个小太保，变成一个小流氓呢？哇，他为什么他这个我哈，他没有办法能够在他的一个这个环境当中哈，经过各种各样的熏陶，让他成为一个翩翩公子，成为一个正人君子，其实他变成了两条路了哈。事实上呢，这个人生的这个吉凶祸福，其实呢，真的还是自己不知不觉当中的，为了要让自己呢，在人和我之间有所分别。那人呢，他其实是有悟性的，人其实是到底是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哈，那是也是另外的一个 debate，永远哈没完没了的。可是人呢，语言的导师他说人。兼具本善和本恶，所以说不然的话呢，《道德经》的老子就不会说，智慧呢，它其实哈，人坏了以后，他才会生智慧。一旦有了智慧，其实已经远离了当初最初的纯然的洁净无瑕的所谓的空中妙有的那种宇宙的那种状态了。所以说，人生智慧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那同样的道理，这个人当他想要和别人、别的事物 产生分别的时候，它有一个本能，动物性的本能是什么？保护自己。它想要让自己哈，因为老实说，很大的一种状态，其实任何的这个物资，它其实都是有限的，在有限的资源之下，到底怎么样的保护自己？不管是跟哥哥姐姐争一只苹果，还是说呢，哈，跟某一个同学哈争一支铅笔，争一个100分，争一个第一名，他其实都是资源有限。那所以他在竞争的状态之下，他保护自己产生了计较，产生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所谓的负面的一些这个起心动念吧，甚至于呢，这个言语啦、行为举止啦，各种各样哈，他都基于本能上的保护而去做一些所谓的计较，或者是产生各种各样的所谓的负面情绪。那这些东西，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能够觉知到说，哇，伊娃，你最近怎么搞的？好像脾气很坏哦，动不动就骂人哦。那如果自己没有这种觉知，别人在提醒了我以后呢，我还说有吗？会吗？那这表示什么？其实自己不知不觉的是在惯性当中哈，在生活着。那惯性呢，它通常都比较，各位自己想想看，你生活当中有没有惯性？很多的惯性往往都是比较是不好的惯性，喜欢吃辣就一直吃辣，喜欢吃咸酥鸡呢，就每一次一到了晚上就非要去买一包咸酥鸡，像这种都是惯性。那如果我们一直让自己哈，怎么讲，就是说，处于一种惯性当中，那就是一种纵容，一种这个所谓的这样，就是说，姑息，那姑息是养奸，也就是把自己呢，慢慢的呢，推向的负面的一种状态。那这个时候，其实它就是对人生来讲，我们自己可以来这个怎么讲，就是说检视一下自己哈，我们的听众朋友来想想看，哎，我今天哈。现在已经是晚上了嘛，哈，我从白天这个起床睁开眼睛到现在，哎，我这一整天跟谁讲的话呀？然后呢，讲了什么话呀？我脸上有没有表情啊，或什么的？大家可以反省一下，是不是很多时候是处在惯性当中，不知不觉？所以说呢，这个的我哈，其实真的它有蛮多的这个面向，那就看我们自己能不能够就是说理解，或者是说觉知、觉察到，哎，我有没有脱离正轨了？
好的，非常谢谢议员的提醒，因为你这一提醒让我发现，我常常是进入一个惯性，纵容自己半夜3更不睡觉，所以呢，这个一定是对身体不好的，一定是不是一个好习惯的，所以谢谢议员的提醒。那么我们现在呢，也要休息一下，进段广告，然后再接着谈。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亚秋非常开心，为您请到的嘉宾呢是亚秋的高中同学乐议员伊娃。那么他呢是一个非常用功、成绩非常好的学生。当时跟亚秋的这个距离对亚秋来说是一个望尘莫及的距离，所以呢后来他当然也是考上很好的学校了，念了很理想的科系，然后还得到了博士学位，对吧？所以呢，跟亚秋是殊途，但是有没有同归呢？我觉得在人生很多时候，殊途还是会同归的。那么我们一来是归到了做节目，做直播，或者是做这种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事情。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都还很希望能够有机会了解我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我们非常高兴听议员继续说。
感恩亚秋，那针对这个所谓的自我了解哈，其实刚才语言有稍微谈到一下，哎，当我们有了觉知哦，然后呢有了自觉，就开始呢想说，哎，我怎么样改善自己哈？因为既然知道自己活在惯性当中，其实是有问题的，经常会浪费时间，或者是说呢，把自己哈推向所谓的明明对自己身体不好呢，还一直喜欢吃辣啦、吃死咸啦、好吃这个巧克力啦、好吃各种各样的东西。以前语言 看中医的时候，中医给语言的一个忠固吧，说你喜欢吃什么，吃久了以后那个东西绝对对你有害，虽然那个东西表面上看起来其实是有营养的，可是呢过于不及总是没有中庸之道。所以说这些东西呢，就是当我们想要脱离惯性，其实呢就开始要有一点点的自律咯。因为如果没有自律，哎，怎么有可能每天早晨4:30起床，然后呢或者是每天早晨5:00起床，起床了以后呢然后给自己做一点读书啦，听一点身心灵的课啦，或者是说甚至于哦，因为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这个情感夜线亚秋主持这个节目很有水准，所以说那我无论如何把它听完了以后呢我赶快去睡觉，然后呢第二天早晨起来呢又是一条好汉，好好的去面对自己的人生，不管自己还在工作呢还是已经是退休人士，哇，生活是非常美好的。那语言后来发觉哦，其实所谓的自觉以后的修行，它其实没有那么严肃。什么是修行呢？我的导师说，太阳神的导师说，修行啊很简单，就是怎么样子改善、改变、调整自己的心性而已，改善自己的言谈举止而已，就这样子而已，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进到哪个宗教去，或者是到哪里的深山野林哈、啊，去那个所谓的修行啊，苦修啦，或者是吃素啦，或者是怎样啦，其实那都是次要的，真正的重点在于说我们到底有没有自觉，能够下定决心告诉自己说我什么地方不好，我能够去改善，这就是修行了。而且啊，语言后来越来越感觉到，与其在宗教里面，在深山野林里面，其实最重要、最困难的、最有挑战性的，其实是在家庭当中，面对自己的子女，面对自己夫妻、配偶，面对自己的父母，还能够轻声细语，还能够笑容可掬的跟他们说话，哇，这个可是最大的挑战。如果说没有办法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怎么有可能把自己明明儿子哈就是这么的不乖，还能够轻声细语笑脸的哦，告诉他就说，哎，小明啊，你要怎样怎样怎样哦，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哦，而不是说打呀、骂啦、抱怨啦、责罚啦。我光是这一点，如果能够掌握自己的心，其实已经在修行了。可是怎么掌握好自己的心？语言
说到这一点，对，语言说到的这一点，我也很有感触，或者是也看到很多，不管是自己还是别人，因为离自己最近的人，很多人说就是最让你不能够控制情绪的人。但是为什么？因为有这个表象，就要去深挖底层的这个原因。我不知道刚刚语言是不是要告诉我们一下底层的原因，或者是一些底层的原因，我觉得底层的原因还不少。那么我觉得另外有一个原因，就是刚刚语言说的这个惯性了，就是说你已经习惯用某一个方法或者是方式去跟某一个人啊接触或者是交流，那么这个模式很不容易改变，那这个就是一个惯性。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我们常常说吵架的时候不要翻旧账啊，但是因为你跟一个人关系很近，又相处了很长的时间，即使没有翻旧账，你的脑子里面、你的记忆里面也有很多很多的过去的事情，不管是好还是不好，他今天又犯了同一个错误，你看他前天、上个礼拜、上个月都犯过，所以我今天就特别生气。如果他今天是第一次，可能就不会那么生气。所以我的感觉就是你的记性太好了，所以你就会记住以前发生了什么事情，在这个下一次发生的这个当下，你其实是有很多累积的情绪一起爆发出来，所以才会有那个比较负面的表现，我的感觉是这样。
确实是这样子哈，亚秋呢把我们平常人啊的一种状态说得非常清楚，那包括语言在内啊，每一个人我相信都会有亚秋刚才的那样子的一种描述的状态。为什么我们对家人特别没有不耐烦？ 特别觉得可以予取予求，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和家人之间其实是安全的，我们对客户，我们对老师哪敢这么的嚣张，对不对？这么的放肆，为什么呢？因为家人对我们包容，其实呢，我们不但没有感恩啊，还呢对他这个颐指气使。为什么会这样子？其实一方面呢，有蚁人自己。经过这段时间的这个怎么讲，就是说哈，琢磨哈，发觉呢，其实特别对家人有一些状态呢，可能有几个原因哈。第一个呢，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但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哈，我们这一辈子，哎，我和我的先生哈，也不过是结婚才三五十年嘛，了不起，我们就认识三五十年而已呀。或者是说婚前再交个朋友好了，了不起认识个四五十年、五六十年好了，就这样子而已呀。然后呢，我们结婚以后如何如何，我对他很清楚，他对我很清楚。然后呢，做了什么事情我知道，他知道，也就这样子。可是呢，没有想到哦，前一辈子、前前辈子，说不定过去1000年，我和他都是瓜瓜葛葛的哈，一大堆的这个恩怨情仇，自己不知道而已。可是呢，没想到这一辈子呢，哎，竟然跟他又碰上了。碰到了以后呢，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结婚了哈，不是说是什么讲离婚的坟墓，不是，而是说结婚了以后，人生的因果大戏才开始。为什么有因果大戏？因为自己和过去，自己和以前这一位家人，不管他是配偶也好，他是父母、兄弟姐妹或者是子女也好。反正只要有一点牵扯的，他一定是在过去有一些的恩怨情仇的因果关系，亲疏远近不一样而已。有些呢，我和他碰到了，他是来报恩的，哇，不得了，他对我好的不得了，怎么打怎么骂哈，他都把我哄得跟小这个人宝贝一样的。有的呢是来报仇的，哇，一生下来哈，他就对我没完没了，为什么？经常子女哦是来给对父母是来报仇的，所以说真的有的时候啊，人生人有的时候这么的怎么讲这么的苦哈，你们感觉到是说呢，因为我们不了解我们过去的恩怨情仇之间的因果关系，所以说如果我们了解了，其实呢马上就释怀了，为什么呢？语言经常有的时候呢发觉哦。啊，为什么这个人啊，看了我就讨厌呢？其实我们两个没有太大的关系耶。哦，后来我说，说不定我过去哈，以前呢也是一天到晚给他眼色看，所以说呢，好不容易我们两个碰面了，他可得好好的要回报我一下。所以这种状况啊，这个在生活当中可能是比比皆是。各位自己可以去想想看，你生活当中最亲近的人，你跟他是什么关系？是怎么碰面的？后来又发展如何？现在是怎样？其实如果一旦想清楚了，哇，这个因果大戏，它不是这一辈子结束就结束了，它可以延展几千年、上万年。只要一旦时机成熟，那个的时机成熟，不晓得多久，说不定下一秒哦，那就是先世报，说不定好几辈子哦，那也许是一两百年以后，我们不知道。可是呢，我们如果能够了解这件事情，我们现在眼前所做的任何的当下的状态，就好像亚秋和蚁人之间，你现在竟然在情感业线上面能够来碰面，那我们当初一定是有很好的善因缘，否则不会在这个节目当中碰面。各位想想看，是不是这样子？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其实就要非常珍惜。那如果不是，而我们见面了以后呢，竟然你怨我，我怨你哈，然后呢，没完没了的还把这个以前同学时候的某一件的事情还翻旧账，那你表示什么？那表示我们没有想通，所以说呢，那件瓜葛，那个心结还没有放掉，哇，那如果没有放掉，是谁的损失？是自己的损失。为什么？因为那个瓜葛在心里面，那个负面的情绪。哇，始终还在，已经几十年都没有放掉，那是不是对自己不好？因为那它一定影响自己的能量嘛。所以说啊，蚁人后来想通这点以后，就发觉， 第一个先认命，知道就是说，雪任何一片雪花不会落错地方，所以说呢，我现在这个当下，某人某事和我之间有什么样的状态，其实都是已缘在现在这一秒之前，不晓得什么时候造下的一个因。那如果我能够很开怀的哈，很所谓的 open-minded。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我立刻一放掉，其实是海阔天空的。放掉了以后，那是不是该要解决的问题就赶快去解决喽？然后呢，该要重修旧好的那个关系，我就去好好的去跟他认错喽，就去解决了。那这样子不是很好吗？哎，那解决了，不是仇人变成朋友了，或者是说呢，一个怨偶呢，哎，变成了。就算是也许不见得能够再变成家人，可是至少呢，他是一个我不会再去跟他继续累积，或者是继续还要完成那个没完没了的，当时还没有完成的事情，那个戏码，下一辈子还要来跟他重演某一段的东西，那就是太不值得了。所以说，演员有这样的认知以后啊，发觉啊，生活哈非常简单，然后呢，开心的事情比较多，然后就算是不开心的呢。也是当时知道了以后呢，放掉了，然后慢慢的再去好好的解决。其实生活其实是豁然开朗的，这个其实就是红尘当中的修行，没什么了不得。可是呢，它其实是对一个人很大的挑战。那就看我们怎么样子看自己这个觉知。
好的，非常谢谢乙源。那么听到乙源刚刚讲的这一段呢，如果用一个很简单的说法，就是乙源是一个非常想得开的人，想得非常透彻的人。那么当然了，你讲到的这个因果，我觉得什么事情都是果，然后前面必然有因。可是，在我们一般人看来，现世的因果比较清楚。比方说，我打你一拳，然后你不高兴，你就再回我一拳，这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但是至于你说的这个，不管是几十年、几百年、几辈子，甚至千年万年，那这个我们很多人就不是那么容易了解，因为看不见、摸不到。那么人是很就是用脑子的动物，那我的脑子想得通。我就觉得可以相信，我的脑子想不通，我可能就觉得不可信。那么在什么情形之下，就是即使是像你这样子有这个科学的训练、有博士学位的人，也会相信。那在几辈子之前，或者是百年、千年、万年之前，很多的因会造成今日的果呢？
这个哈，感恩这个亚秋问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这个其实也是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的一个课题。那语言自己本身不是那么的所谓的 sensitive body，就是说有些人哈，他是很敏感的体质，经常听到这个周围的人说，哇，他可以看到什么什么什么，或者是说他可以莫名其妙的闻到什么什么。那语言呢，在这方面都是很迟钝的，就是没有这样子的一种所谓的感知力吧。也就是说，其实这个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说，这个所谓的我们的这个身心哈，有非常多的开关。那小婴儿他在那个所谓的以前老人说，婴儿的头上都有个天庭盖。还没有关上的时候呢，我们摸一摸婴儿头上的那个天庭盖，它是软软的。它慢慢关掉以后呢，它其实原来跟天地之间接触的那个本能，它慢慢就关掉了。那个本能，或者是说那个的一些，或者是说我们经常讲说哈，人啊，当我们要来轮回转世的时候呢，我们就喝了一碗孟婆汤。那要喝了孟婆汤呢，这个怎么讲？就是来到这个人世间哈，然后呢，哭着过来呢，所有的前世就忘得一干二净。那可是呢，很多时候，也许各位看到有一些的这个书籍啊，这个谈到，尤其是像西方人，西方人呢，他们有所谓的叫做什么？就是说这个他叫做有一种他叫做这个 therapy 哈，就是说呢。 这个透过 meditation 啦，透过怎么样怎么样的啦哈，那那个这个 counselor 哈，他就可以来协助一个人呢，引导他哈，去了解他过去世的一些状态，然后呢去做心灵的疗愈，类似像这样子。那这种状况呢，它其实西方有非常多的科学上的验证，说透过催眠，透过这个所谓的怎么讲一些指引哈，或者是心理上的一些这个，它可以慢慢的去回忆过去的一种状态。那这个如果不是专业的这些催眠师，或者是专业的什么样子一些心理学家，或者是说这个疗愈的一些这个专业的人哈，当然我们不要去随便的尝试去做，因为有的时候反而会误导一个状态。可是西方有非常非常多的科学的验证，就是说人是回忆过去，是有过去的。那以美国来讲，最明显的就是911的这个事件。那很多的人哦，在911呢这个烟飞云散了以后哈，经过了一二十年几这个多少年了以后呢，他会去回忆当时在纽约所谓的双子星这个 tower 呢，他所发生的这个911的这样子的一个撞击的一个事件。这是非常明显的哈，人的灵魂是回来，是轮回的。那人的灵魂是轮回呢，他可以回到过去，或者是说他可以理解哈当时的一种状况，然后他如果能够在这个回到他当时记忆的某一些的地点，他那个地点呢完全可以就地重游。如果那个地点回忆的时候呢，当时还有一些故人还没有完完全全过世的话，那些那个地点的某一些人，他可以证明这个人呢他所讲的人事物是存在的。那这是什么原因呢？他其实就是轮回了，灵魂轮回，灵魂再来了。那为什么有些人他才一两岁的时间哈，这么小的一个状况，他还没有会说话，他连拿东西都还没有拿得很稳，他为什么会弹钢琴？他为什么会说几国语言？他为什么会锅碗瓢盆呢哈？他自己还可以好像玩家家酒一样的哈，调理出一堆的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它其实都是前世的记忆。所以说你很难去理解的某一些的现象，为什么这些人会有，它其实是把前世的记忆带来了。所以说很多时候呢，这个我们说这个特斯拉呢，它是大家公认的哈，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天才型的人物。那这个人他为什么会成为发明家，而且他这么多的专利他都没有真正被人来利用，因为那他的专利哈，奇特到这个新颖到没有人能够理解，也就没有人能够应用。那特斯拉这种人天纵英才，他为什么会天纵英才？因为呢，
那么我们休息一下，先进段广告，然后再接着谈他为什么天纵英才。
谢谢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人在台湾台北的伊娃越乙元，雅秋的高中同学。那么今天我们谈的内容非常的有趣，而且呢也很深奥。那刚才在节目的前两段，乙元讲到的都是人怎么样修行，可以说是修行，就是怎么样让自己越来越好，成为更好的我，就是现在很多人都这么讲的。那在上一段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讲到的是人有没有前世的今生，是不是受到前世的影响，有没有人有前世的记忆。那么有一些我们所谓的老灵魂，他虽然是小孩子或者是小 baby， 他的有很多是我们无法解释的一些事情。那么这个可以证明什么呢？乙元，
其实啊，就是说人有没有灵魂，连西方人都说人一定有灵魂，只是灵魂它能不能够轮回，那就是这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很多的基督徒他不承认灵魂是可以轮回的，可是呢，东方人，尤其是我们中国人哈，不管是在道家的这个角度，还是在佛家的角度哈，灵魂是会轮回的。那 这个呢，这个我们就暂时不在这个地方来做这样子的一些辩解。可是呢，我们说因果律它绝对是 universal law，就是说任何人不可能去反对的哈，去排斥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因果律，是宇宙天地运行的法则最重要的一个规律。那所以说，如果是因果律是一个宇宙天地的法则的话，那我们就说这个，而且呢就是说这个在很多的这种状况之下哈，轮回呢它是存在的。因为呢西方的科学家、心理学家、这个心理治疗师有非常非常多的论证哈，因果是轮回的，所以说它可以回溯到过去几世的这个状况。那因果轮回了，那他轮回来了，他在这一世他会成为什么样一个人，其实他背后的那个规则其实是过去的因果，是因果来决定灵魂轮回以后在这一世他会是一个什么人的一个剧本。那个因果是谁造成的？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一切的一切都是自己所为。所以说呢，我们承受自己所为的所有的结果，不管好坏。所以说，那既然轮回因果是灵魂可以轮回，而轮回来了以后的剧本是因果，那我们呢，在这一世，如果我们想要在红尘当中，想要在生活当中过幸福美满的生活，其实这是我们在意的，其他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说，今天我们怎么样子能够跟家人、跟朋友、跟同学、同事、跟周遭的邻里能够很幸福美满的来快乐的过生活，大家你好我好大家好，这是我们关心的。可是怎么做呢？牵涉到这么多的因因果果，这么多的爱恨情仇，这么多的复杂的状况，我每天要维持24小时365天都要有好心情，谈何容易呀、啊、这个才是说当我们自觉了以后，我们就好好的去改善我们自己。那改善要有方法，否则的话呢，我们很容易就落入了我们每天的惯性当中。那一旦我们落入了惯性，那就是一种习气，那习气是很难改很难改很难改的。那可是呢，要怎么样子来改习气，那也是需要有自觉了以后呢，下定决心，把喝酒啦、抽烟啦、骂人啦、抱怨啦、担忧啦这些习气改掉。
如果有人根本不觉得这是不好的怎么办呢？
好，那他如果觉得他不觉得不好，那也没有关系，他就过他自己的生活嘛。所以说呢，他过他自己的生活，他可能他可以觉得，哎呀，反正我也没有，我生无大志，我每天悠悠度日哈，我反正我一天呢吃一个馒头我也可以过日子。那他如果他自己孤家寡人一个人，没有任何的这个责任，没有任何的这个怎么讲，就是说付出的话呢，那他也就一天过一个吃一个馒头，那他就在外面怎么样也都无所谓。可是如果他有责任，人家要依靠他过一点什么，不管怎么说他也许自己一个人孤家寡人，当他的父母都离世了，他不需要去照顾老的，他也没有小的责任，那随便他。可是呢，其实如果他知道人的灵命是轮回的哦，他今天如果不觉得他自己有很大的这个问题或者是什么的话，他至少他还可以过得很惬意，或者是说最起码的生活，那表示他还有一点福分，就是他过去还累积了一些福分，他可以让他在这一辈子没有做任何的价值，没有做任何的付出，他竟然还能够有吃有喝有玩，虽然都是在 basic line， 可是他至少还能够过，那还他还是有福分的哦。他如果没有福分，那他很可能就是流落街头，变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那他还是觉得很舒服啊，他不觉得好啊，不觉得不好啊，那就是他自己的选择咯。那这样子的选择，他下一辈子 他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状况，他还能不能够投胎为人，或者是说他投胎为人以后他还能不能够不要去做流浪汉呢，那就看他自己的造化，看他这个他在这一世当中他有没有去累积他的一些价值和福分，如果没有，他只有越过越回头，越过越糟糕的一种状况。所以说人啊，有的时候我自己以原自己的这个感悟哈，就是说并不是说我们自己自以为是的，我们自己觉得不错就不错，自己觉得不错，事实上是不错，是很好。可是呢，如果客观的来讲，客观的来讲的意思就是我们周围还是有一些我们周围的亲朋好友，我们周围的人事物，我们周围的价值体系，还有呢老天爷他的客观，他是不是能够认为我们自己觉得不错的是真正的不错呢，那就有待商榷了。这个大概是这以元自己的一种体悟吧。
是，非常谢谢以元刚刚说的这一番话，也给我了启发。因为我刚刚曾经提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这个人他抽烟喝酒，各种不好的坏习惯他都不觉得是不好的，那么这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在生活当中，一个人有所谓的习性惯性，他自己并不感觉到，那么这个时候是怎么样才能够自觉，怎么样才能够被别人点醒，或者是怎么样才能够发现，不发现是不可能改的嘛，所以一定要有这个自觉才行。那么请以元给我们一些提示好吗？
好，其实啊，以元刚才提到的习性啦、惯性啦，其实以元有非常多的习气，其中啊非常典型的习气是什么呢，就是喜欢忘东忘西，忘记事情。
哎，那个不是喜欢不喜欢，是自然就忘记了，不是？
对，就是不知不觉的哈，不晓得为什么，哎，东西就不见了。其实呢，以元的父母亲曾经说，你啊，你回来啊，如果能够把你的头带回来哈，就万幸了。就是不知不觉的就什么东西就不见。那后来呢，以元发觉这种所谓的习气，不是自己喜欢要这样子哈，他不是就这样子，那是为什么呢？其实也是过去是累积的一些坏的习惯，那自己不觉得，那可是以元发觉有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一直想要改，哎，改了大部分的是那个咯，可是偶尔一下子呢，哎，他又来了，那是表示什么？他还有一些潜藏的哈，还没有真正的刨根挖底哈，把它彻底清除，所以说这个习气真的是不得了。就是如果自己知道有这样的状态，你绝对不能够再姑息自己，因为呢一旦姑息自己成为了习气，那真的是太困难了。为什么？因为它会升值到我们的灵魂记忆体，它会升值到我们的所谓的佛家说的阿赖耶识里面，那个时候要再要去去除，那要有多少的修行功夫才能够真正把它去掉。那所以说刚才说那不知不觉当中是怎么一回事，那其实呢就是这个时候可以由别人成为我们的镜子。因为我们最好的朋友、最好的父母，他希望我们好，他给我们的一些忠言，他给我们的一些提醒。那这个时候其实如果我们有一种觉知，我们应该要 take 他们的 advice。如果不去接受我们周围最好的朋友、我们的父母，甚至于我们的子女都会给我们一些忠告哦。如果我们不接受，那就是最傻的人，因为人家这么多双眼睛来帮我们找寻我们的一些缺失，我们改善了不是很好吗？因为后来以元发觉，任何 negative 的一些想法、情绪、言语、行为，它既然是负的，它真的就是负能量。它一旦在我们的身体里面累积了负能量，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哦，不管我们自觉不自觉哦，它就在我们的身体上面产生非常多的不好的病灶和痛苦。所以说呢，为什么经常会胃痛？因为呢，老是生闷气嘛。好，为什么老是就是说哈，这个肠胃不好？为什么呢？ 因为自己老是都不去运动，一坐呢坐了几小时，很多时候都是自己造成的，只是我们不知不觉。那所以说，已然发觉，如果我们真的想要改善自己，那个的觉知和自觉，那真的是一旦清醒了，那就是人生往好的方向走的一个 pivot point，一个转捩点。那这个转捩点呢，真的非常重要，非常非常重要。所以说呢，重要到什么呢？就是我们开始在乎我们周围的人了，而不是只是在乎我自己了。因为一旦我到了那个转捩点，我很多时候就发觉，哇，我周围的我原来的那个什么，我的儿子和我的女儿怎么那么可爱啊？我以前总是看到他哈，最讨厌的那个部分，老是想要洗澡，那他老是在那边拖三落四的。现在一看，哇，儿子怎么这么可爱？或者是说，哎，我的太太怎么那么可爱呀？为什么？因为一旦我们有了一个觉知，我们走出自己只关心自己不关心别人那个框架了以后呢，就发觉其实周围一大堆我们周围的人，全是都其实都是我们的恩人。为什么？因为他给我们提醒，虽然忠言逆耳，或者他就会帮我们去买菜，他会帮我们倒茶倒水，有的时候呢安慰一下。那你说这是不是恩人？其实啊，真的，一切万法唯心造。我们周围，我们生活当中所有是不是？非常的 rosy，非常的美好，非常的这个痛苦，其实完完全全都是自己的眼睛看这个世界，自己的心来体察这个世界。一旦正面了，我们的感恩之情就会油然而生。但是不用人家说的，自己就会感恩了。一旦感恩了，你是不是就会讲出好听的话来？没有人逼你，因为你感恩他了嘛，你当然要谢谢他。所以说，这个很有意思，它真的就是一个循环哦，就是我们让自己在生活当中往上循环还是往下循环，其实呢，完完全全由自己决定。
是我
对。
非常非常同意这个您刚刚说的“万法由心造”，就是一念之间，你就可以把你对一件事情、对一个人的这种感觉完全改变。就是说，哦，原来你看他不顺眼，哎，忽然间发现其实很可爱。这种情况，我觉得其实只要你改变了心里的这一点，就把他的缺点都忽略了，优点都放大了。那么这个人就立刻可爱起来了，对吧？那
可是
么
不
今
容易
天，对
哦，不
呀，
容
这
易。
非常不容易啊！我们还有差不多2分钟的时间，语言可不可以再给我们一点撇步？
其实蚁人在这个退休以后哈，那现在目前呢，这个差不多5年不到的时间哈，在跟随着太阳圣德导师在超级生命密码系统里面学习呢，蚁人最大的感受其实就是爱和感恩。怎么样子让自己对生活周遭的人事物顺逆都感恩？那这个时候的话呢，会觉得即使我们处在逆境，我们也感恩那个逆境，那个人给我们的这个痛苦，我们就会发觉这个的痛苦其实是让我们自己自我觉醒、自我省思、反躬自省的一个切入点，反而是对我们是好的。当我们连这个都感恩了，其实我们会感恩我们的仇人，会感恩我们的这个最讨厌的人，我们的生活其实立刻翻转。一旦感恩了，那个爱哈出去呢，它就不是自私的爱，它不是强制的爱，它不是压迫性的爱，它是真的出于关心对方的需求而给出的适时的帮助。那个的时候呢，双方都是最好的状态。因为对方感恩我们给了他最适当的，那个时候最需要的帮助，那各位是不是想想看，对方是不是很感谢我们？因为我们因为他的感谢，我们心里面也很高兴。因为呢，助人为快乐之本，所以像这些事情哈，全部的源头都在爱与感恩。可是爱与感恩这么的老生常谈也不容易，怎么做其实是有方法的。 那以元呢，很希望下次有机会我们
对
再
对，
来
下次
好
有
好的
机
聊
会
一
的
聊。
话，一定要请议员再跟我们分享这些方法，因为刚才说的真的是非常有道理，但是是不是很容易做到呢？那刚刚说这个逆来顺受，很多人都觉得是很委屈的事情，可是按照议员的讲法，这个是对自己有好处的，值得你去感恩的，所以爱跟感恩是最重要的。那么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呢，又让我们学到了爱与感恩是非常的。对自己有好处的事情，那么我们谢谢议员，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在这跟您道一声晚安。
再见喽。